最后我将忏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父的圣殿的人们以友谊的双耳承听我的忏悔。有关肉情的诱惑将至此告一段落，这种种诱惑至今正在侵袭着呻吟不辍渴望得庇于天上的安宅犹如衣服蔽体的我。我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形象，鲜艳的色彩，希望我的灵魂不要为这种种所俘虏，而完全为天父所占有。这一切美好是天父所创造的，我的至宝是天主，不是他们。每天只要我醒着，他们便挑逗我，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不似悦耳的声音，有时入于万籁俱寂之中，使我能享受暂时的恬静。白天不论我在哪里，彩色之王光华灿烂，浸润我们所睹的一切。即使我另有所思，也不断用各种形色向我倾注而抚摸着我。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如果突然消失，我便渴望追求；如果长期绝迹，我的心灵便感到闷闷不乐。光明啊，双目失明的多比亚看见了你，他以生活之道教诲儿子，以仁爱的实践自为先导，从未走入歧途。笼中而蒙冒的以撒也看见了你，他能用祝福来辨识二子，而不是先认清儿子后给予祝福。年迈而失明的雅各也看见了你，他以内心的光芒照明了代表民族前途的柱子。对自己的孙子约瑟的二子，不照约瑟根据长幼而排列的次序，却凭了心灵的辨别，交叉了双手祝福他们。这才是真光的照耀，是唯一的光明，是见到此光而油然生爱的人与此光融而为一了。为那些醉心于世俗的瞎子，我所说的物质的光明给生活撒上了诱人的危险的甜味。但谁能因这种光明而赞颂你天父，赞颂万有的创造者，则已在对你的歌颂中汲取光明，而不是在醉生梦死中被光明所吸取。我也愿意如此，我拒绝了眸子的诱惑，不让他们阻碍我的双足走你的道路。我向你睁开了无形的眼睛，盼望你把我双足从罗网中解脱出来。我双足不断倒入罗网，但是不断的你把它们提携起来。遍地是罗网，我经常失足，你不断拯救我，因为你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你是无休无止的清醒着。人们对衣履、器物以及图像等类，用各种技巧修饰的百般功妙，只求悦目，却远远越出了朴素面实用的范围，更违反了前述的意义。他们劳神外物，钻研自己的著作，心灵中却抛弃了自身的创造者，摧毁了创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我的天赋，我的光荣，就在这一方面，我也要歌颂你，想为我而自作牺牲的祭献者献上歌颂之祭。因为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那个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的灵魂所日夜想望的至美。创造或追求外界的美，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则，但没有采纳了， 利用美的法则。这法则就在至美之中，而他们视而不见，否则他们不会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消耗力量于疲惊劳神的乐趣。我虽则谈论分析了以上种种，而我自己却倒入了美丽的罗网，但是你挽救了我，主呀，你挽救了我，因为你的慈爱常常在我眼前。我可怜的这头罗网，你慈爱的挽救我，又使我摇摇欲坠，你在我不知不觉之际整拔我。有时我深入陷阱，你便使我忍痛割爱。除了上述之外，另有一种诱惑具有更复杂危险的形式，肉体之欲在于一切观感的享受，谁服从肉欲便远离你而自取灭亡。但我们的心灵中尚有另一种挂着知识学问的美名而视为玄虚的好奇欲，这种欲望虽则通过肉体的感觉，但以肉体为工具，目的不在肉体的快感。这种欲望本质上是追求知识，而求知的工具在器官中主要是眼睛，因此圣经上称之为目欲。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对于其他器官，如我们要认识什么，也同样用看字。我们不说听听这东西怎样发光，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多么漂亮，摸摸这东西多么耀眼，但对于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们不仅能说看看什么在发光，这仅有眼睛能看到，但也能说去看看什么在响，看看什么在发出香味，看看这有什么滋味，看看这东西硬不硬。因此从器官得来的一般感觉都名为目欲，看的植物主要属于眼睛，其他器官要探索或需认识一样东西时，因性质类似，所以也喜用看的一字。我们于此能更明显地确定快感与好奇通过感觉有何作用。快感追求美丽、和谐、芬芳、可口和柔和，而好奇则在追求相反的感觉作为尝试，不是为了自寻烦恼，而是为了试验，为了认识。观看血淋淋的死尸有什么快感呢？可是那里躺着一具尸体，人们便趋之若鹜，看得不寒而栗，觉得凄惨。人们害怕梦见死尸，一次醒时有人强迫他们去看，或听到似有什么好看的情况才被吸引着去看。对于其他感觉也是如此，不能一一论列。由于好奇的毛病，舞台上便演出种种离奇怪诞的戏剧。好奇心驱使我们追究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知道了亦无用处，而人们不过为好奇而想知道，别无其他的目的。好奇使人们为了同样的希望知识从事巫术，好奇甚至使人们在宗教中试验神明，不为人的幸福，仅仅为了长见识而要求灵机。在这个密布着陷阱危险的大森林中，我已经斩断了许多祸根，把它们从我心中铲除出去。这是你天父，我的救援，赐予我如此做的。但在我日常生活的周围，喧嚷着形形色色的事物。什么时候我才敢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攫取我虚妄的好奇心呢？ 的确，戏剧已经勾引过我，我也不再醉心于星辰的运行了。我从未向鬼魅有所补助，我痛恨荒诞的迷信。主我的天父，我本该谨尽质朴地侍奉你，但人类的死敌用多少阴谋诡计挑动我的幻想，唆使我向你要求灵祭。通过我们的君王耶稣，通过我们的天乡纯洁质朴的耶路撒冷，我恳求你，使我现在如此深恶痛绝，更使我永久如此，且能再接再厉。但我为别人的生死祸福向你祈祷时，那么我仰求你的意志便迥乎不同于此了。你现在赏赐我，将来也乐于赏赐我完全遵照着你的意志与措施。每天还有许多微不足道的琐事来考验我们的好奇心，谁能计算我们失足的次数？多少次我们最初是碍于情面，不要使人难堪，勉强听着无聊的闲谈，逐渐却听得津津有味了。我不再去竞技场看狗逐兔子，但偶然经过田野，发现走狗猎兔，可能会打断我的沉思。虽则不至于使我的坐骑改换方向，但心神已追随不舍。如果不是立即发觉我的弱点，重新收敛思想，上升到你左右，不再妄行判事，或是想到这事的无味，不再停留，那么我会出神地待在那里的。我在家中闲坐时，壁虎抓苍蝇，蛛网缠飞虫，不是往往会吸引我的注意吗？是否因为这些都是小虫，情况便不一样了？我能从此出发赞颂你创造平毒万有的奇妙，可是我的注意往往并不从此开始。迅速站立起来是一回事，从不跌倒是另一回事。我的生活中满是这种情况，我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是你的慈爱。我的心收藏了如是一大堆的虚幻，因此我的祈祷也往往受骚扰而中断。在你禁令之下，我们的心向你呼号时，不知从哪里来的空洞凌乱的思潮汹涌而至，打断了这一项重要功夫。我们是否能把这些缺点认为不足挂齿呢？什么能为我们带来希望呢？只有你的慈爱，我们所熟悉的慈爱，因为你已经开始变化我们。变化的过程你是最清楚的，你先治疗我欢喜报仇的积习，从此你赦免了我其他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的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惠和慈爱作为我的冠冕，以美好满足我的欲望。你制服我的骄傲，使我的脖子接受你的恶。现在我负着此恶，觉得很轻松，一如你所许诺而实践的。其实本来是轻松的，但那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害怕承受羁绊。主，唯有你统治一切，二顾交紧，你是唯一的真正的主宰，你自己没有其他主宰。是否第三类诱惑已经在我身上绝迹，或我有生之日是否可能绝迹？这诱惑是要人们为而爱之，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求成自己的私意，其实这并无什么乐趣。人生真是可怜，而他的妄自尊大实是丑恶的。 人们所以不能爱你、敬畏你，主要原因在乎此。为此，你拒绝骄傲的人，赐恩宠与谦逊的人。你对世间的名利荣华大声呵斥，神机也为之震撼。由于人类社会的某些义务，我们必须得到别人的敬爱慰藉。敌人不甘心我们享受真正幸福，便在各处撒下罗网，喝彩叫好，要使我们在贪婪地收拾这种诱饵时，不知不觉地为所擒获，使我们的快乐和你的真理隔绝。欢喜别人的敬爱慰藉，不是为了你，而是替代了你。这样，他使我们和他相似，占有了我们，不是为了团结于仁爱之中，而是和他同受极刑。他高坐在北方，叫我们在黑暗寒冷之中，伺候这个狡猾阴险的模仿你的死敌。主呀，我们是你一批弱小的羊群，请你保佑我们，请展开你的双翅，让我们避到你的翼下。希望你成为我们的光荣，希望我们能为了你而受人的敬畏，有了你的圣道在我们身上而受人敬畏。凡是不管你的谴责而谋求别人的褒奖的人，在受你审判的时候，将得不到别人的辩护，也逃不脱你的惩罚。即使不是恶人称心如意受到赞美，也不是作恶的受到祝福，而是一人由于你的恩赐而受赞美。这人如果更欢喜自身受赞美，过于所受于你的恩赐，这也是不管你的谴责而受人赞美。这样，赞美他的人优于受赞美的人，因为前者心性天赋加给别人的恩赐，后者却更心性别人给他的恩赐过于所受于天赋的恩赐。